生命。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得救的信心。如果你有圣经，请预备好你的圣经，以便在听讲的时候跟着看。欢迎你邀请你的朋友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节目。在讲之前，我们先来向主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为人预备了救恩，谢谢你使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体验这个救恩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当2000年前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有两个强盗跟他钉在一块儿。你知不知道耶稣告诉其中的一个强盗会到乐园或者是天堂里去呢？为什么一个强盗能去天堂，而另外一个却不能去呢？两个都犯了偷窃罪，两个都是犯人，然而他们两者之间根本上有差别。是什么差别呢？今天我们会解答这个问题。我们会说明你怎样才能够知道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，而且你有永生。希伯来书11章1节说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得救的信心乃是人体验救恩的途径。当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，神就拯救他免赴罪债。以弗所书2章8节和9节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救恩唯一必备的条件是信心。在路加福音，我们读到，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另外有两个犯人跟他一起被钉，挂在他旁边的一个罪犯嘲笑他说，你是弥赛亚不是吗？你可以救救你自己也救救我们呢。但是另外一个罪犯抗议说，你快要死了还不怕神吗？我们做了坏事是该死的，而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错事。然后他对耶稣说，耶稣，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耶稣回答说，今天你就要跟我在乐园里了。这个罪犯当时并不能从十字架上下来做任何善事，然而耶稣却对他说，因为他相信，所以他那天就会跟他一起在乐园里了。圣经清楚地教导我们，信心是得救的途径。圣经也说到救恩带来许多的结果，例如好行为、顺服、圣灵的果子和其他。如果不能区分得到神救恩的途径和得救的结果或者是效果， 这两者之间的不同，就会弄不清楚一个人到底怎样变成基督徒。有的人不明白救恩是神所赐的礼物，他们想在信心之外再加上其他得救的方法。神的救恩是白白赐给人的。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，人为得到救恩，在信心这个途径之外加了些什么事情。首先，有人想在信心之外加上行为来当作得救的途径。在以弗所书二章八节和九节，保罗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这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保罗不断地指出，救恩是神所赐的礼物，人不可能用什么方法去赚取到。恩典是指将一样东西白白地给一个不配得的人，或者是不可能赚得到的人。恩典是神接纳我们的唯一根据。透过恩典，神赐给我们救恩，又透过那个救恩，我们才能够体验到他的慈爱、赦免、公义、接纳、怜悯、救赎和永生。这是神的恩典，为人预备了这一切。记住，恩典是神的事，信心是人的事。救恩带来善行和顺服，证明人在信靠神。亚伯拉罕是这点的榜样，而且表现出真正的信心总会产生出证据来证明他的真实。神告诉亚伯拉罕要将他的儿子当作活祭献给主，亚伯拉罕服从神，而且将他的儿子放在祭坛上。他已经预备好刀，正要插入儿子的心胸时，神叫他停手。神看见亚伯拉罕是可以被信任、会顺从他的人。现在，很重要的是注意到，这个亚伯拉罕生平中的考验，发生在神单单根据亚伯拉罕的信心，称他为义之后40年，他的信心已经拯救了他。在神与亚伯拉罕第一次的谈话里，他告诉他会有许多的后代。当时亚伯拉罕75岁，还没有子女。虽然亚伯拉罕不知道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多子孙，但是他单纯的相信神会成就他所说的。就是因为对神这份单纯的信心，使得亚伯拉罕被称为义。创世纪第15章第6节说，亚伯拉罕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从神应许亚伯拉罕会有许多子孙那天开始，到40年后他将儿子献上当作活祭之时，期间亚伯拉罕得罪神很多次。不过有一件事始终真实，就是神仍旧把亚伯拉罕当作义人，因为他相信神。神看见了亚伯拉罕那许多年的行为，但是却是根据他的信心无条件地称他为义。罗马书4章1到5节说，如此说来，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？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，就有可夸的，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。经上说什么呢？说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，乃是该得的。 唯有不做工的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在被称义之后40年，人会期望亚伯拉罕表示一点信心的证据，而他做到了。不过，信心是他得救的途径，而非行为。行为只是真实信心的结果或证据。真正的信心总会产生行为作为证据。想在信心之外加上悔改作为得救的途径，悔改一定是包括在救恩里的。不过悔改在救恩里面所占的地位必须清楚指明。有的人因为热心要人从罪中转回接受基督，几乎将悔改放在与信心同等地位上。他们给悔改下的定义是深深的为罪忧伤，有哭泣和感情的证据。然而，这是对悔改这个字不正确的了解。悔改是指改变你对某件事或某个人的心意，是你态度上的改变，带来行为上的改变。在与基督的关系上，悔改是指改变我们对他原来的想法，关于他是谁和为偿付我们的罪债他做了什么。在与罪和自我的关系上，悔改是指改变我们对生活之罪的看法，也是对我们自我解救的能力改观。当我们与人谈到成为基督徒，一个人应该为他的罪感到忧伤时，必须强调神为清除罪债已经做了什么。耶稣应是主要的话题。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为他所做的感到非常忧伤，以至于痛哭，甚至把他因将耶稣交给他的仇敌所得的钱退还回去。但是他从来没有悔改他的罪，也没有相信耶稣是救主，相反的，他因极度的绝望和内疚而吊死了。当一个人真正信靠和依赖基督的死在十字架上，为他偿付罪债时，他完全承认他无力量救自己，他不可能在这样接受他之后，不改变他对基督、对自己和对罪的看法。他可能悔改，但不相信。但是当你真正相信的时候，你就会悔改你的罪。悔改是信心的重要部分。有人想在信心之外加上对基督的效忠作为得救的途径。有人说，如果基督不主宰你的一切，那他根本就不是你的主宰。所以有的人不是请对方信靠和依赖耶稣做救主免付罪债，而认为对方需要将人生的每个部分都交给基督管理，否则他就不能成为基督徒。那些想在信心之外加上对基督的效忠来当作与神和好的途径的，是与神话语互相抵触了。请记得以弗所书2:8-9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 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如果你在信心之外加上行为，就是废弃了神的恩典，使恩典无能为力。当一个人接受基督做救主之后，他会希望耶稣越来越多地主宰他的人生，这是住在基督徒里面的圣灵，使他能够让耶稣来主宰他人生的各方面。第四，有人想在信心之外加上浸礼的仪式，也就是水礼，作为得救的途径。浸礼的仪式是信徒向世人做的见证，表示他已经完全与基督一同死，一同埋葬，而现在他已经与耶稣一同复活，得到新的生命，是罪恶无法胜过他的。虽然这个仪式那么的美丽，又有那么多的意义，却仍然只能当作是得救后的结果，而不是得救的方法。如果我们把水礼的仪式当作得救的条件，它就会变成一种行为和人的一种功夫，这同样是废弃了纯粹的恩典，而不是单单凭信心得救。虽然保罗带领了格林多教会大部分的人认识基督，但是他说他不记得谁是他失敬的。然后他在格林多前书一章十七节做了这样的声明：基督差遣我，原不是为失敬，乃是为传福音。保罗一生的使命是带领人去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如果浸礼真是得救的条件，他就不会说那样的话了。所以我们看见救恩是单凭信心白白得到的恩典。你是否曾经相信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并接受他进入你的生命呢？如果是，你就知道他已经在你的生命里，你已经有永生，你的罪都被赦免了，你不需要再次祷告请他进入你的生命。不过如果你还没有相信基督，而你很想的话，你可以现在就凭着信心接待基督进入你的生命。在启示录三章二十节，基督说：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。耶稣的意思是说，他正在你的心门外边叩门，如果你请他，他就会进入。你可以凭信心祷告接受基督。祷告是与神交谈，神不太在乎你用什么词句，他比较看重你内心的态度。你可以参考下面的祷告文，请仔细听我说一遍。天父，我需要你，我打开心门，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。感谢你赦免了我的罪，求你来管理我的生活，使我成为你喜欢的那种人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让我们来向神祷告。请记住，当你祷告的时候，你必须相信基督会照着他的应许进入你的生命，并不是你的祷告使他进入你的生命。要紧的是你的信心，相信他的应许，他才会进入。我再一句句地重说这个祷告，你可以跟着我祷告。凭信心请基督进入你的生命。我们现在来祷告。天父，我需要你， 我打开心门，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。感谢你赦免了我的罪，求你来管理我的生活，使我成为你喜欢的那种人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如果刚才你已经凭信心祷告，请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，你可以肯定他已经照他所说的进入你的心中。他的应许记在启示录三章二十节，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。你也可以肯定你有永生。约翰一书五章十一节和十二节说，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，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在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，耶稣也应许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既然耶稣总不撇下你，你就不需要再一次请求他进入你的生命。如果你已经接受了基督，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，你开始了耶稣应许给你的奇妙人生。如果你今天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你就已经开始走上这个令人兴奋的人生旅程。我们想帮助你知道怎么样在你的新人生当中跟随基督。